时间真的很快啊，中国人我觉得蛮服气的啊。这个老外只能过一四年，中国人可以过两四年啊。这个下礼拜就是中国的农历年。我相信啊，碰到中国农历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讲什么？新年快乐，这是比较 civilized 的。另外呢，恭喜发财，对不对？啊，所以在中国人眼目中间，好像发财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对不对？啊，大家都喜欢这个电话也好，家里的这个什么号码也好，要什么八字。啊，最好八越多越好啊！啊，其实我们人生好像一直要有一个盼望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生活好像更好啊，令我们更满足啊。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见得能够达到这个满足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盼望。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在人看来大家觉得很倒霉的，但是写这段经文的这个人呢，他倒是心里蛮有这个知足感，啊，蛮有满足感啊。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活在特别在这个这么忙碌的这个Silicon Valley 啊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更需要看看在腓立比书里面。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满足的生活的人生？让我们低头。主，我们今天来到面前啊，我们再次要来恳求你将你的话向我们来敞开，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人生的引导。愿主你敞开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能够打开来，因为啊，你的话真是让我们每天能够得到帮助。也能够给我们力量，更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和方向。我们将来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今天这段经文，我是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字来开始想这一段来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字呢，中文里面就翻成知足也可以翻成满足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新约里面只用过一次，就在这里它的意思蛮深的所以我们希望慢慢来看。最近看报纸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是谁啊？ Sarkozy他要对法国的百姓呢要有一个要求，他说不单单的 GDP 来衡量法国的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有多好，他说应该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快乐指数 ，Index for Happiness 快乐指数。那起先英国人在笑他，后来现在这个英国的首相 Cameron 他觉得good idea， 所以英国呢也要来一个快乐指数，所以呢就请了各地的这个 the Nobel Prize 的这个经济学家就要讨论我们怎么样来定快乐指数所以吵到现在还没定出来。倒是一个犹太的老太太这个讲的蛮好的哈，他说快乐呢是可以寻找到的，但是你必须要认得什么是快乐，而且要来珍惜它所以要快乐要喜乐要满足，这个我相信是全世界各处的人都想要的那我先问一下，你满足吗？你喜乐吗？现在好歹要挤出一点笑容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满足、知足、喜乐分不开的分不开的。我们常常知足、常常能够满足的人，他一定会快乐的一定会快乐的。其实你要满足真的不太容易特别像这个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这个吸引人的东西太多了，特别这个常常有大减价昨天师母说这个二月原来有很大的大减价，我不知道这个大减价的时候呢，不是错掉机会就是没有钱买，这个就不满足了，对不对？然后呢，特别这些商人很会做广告 你要满足吗？只要买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是真的吗？啊，我想这些都是商人的噱头事啊。我相信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人在我们人群中间很难找到真的满足的人啊，真的很难找到满足人。可是呢，有例外的啊，至少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保罗是个例外。我也盼望听完这个道以后，你我们也成为例外的。好，可不可以请我们一起翻到腓立比书，在新约的很后面了哈，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念到十三节，不多啊，只有四节啊。翻了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呢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我们要知道保罗写腓立比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哪里呀？他监牢里面，这是腓立比书所谓监狱书信的一封哈啊。然后呢，他不但关在监牢里呢，而且是他在外面的工作被很多人都强调了啊。照人来说呢，这个他怎么会满足呢？啊，其实说起来以一般人来说的话，这个保罗有足够的理由在那里抱怨的。啊，可是呢，他语出惊人，他说什么？我随处随在，我都怎么样？得到秘诀了，啊，随处随在都得到秘诀，而且呢，我都能够知足，啊，都能够知足。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啊，他保罗为什么会知足？为什么知足？好，现在下面要讲的这个满足跟知足，我这两个字会互相这个 interchangeable 哈。就像那位犹太老太太讲的，你要快乐吗？是可以得到的，但是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快乐。同样的，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满足啊，先要知道什么叫满足。我想当我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满足的话，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物质上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我有什么权柄，如果我有什么成就，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我手里的话呢，我就会满足了，对不对？但是呢，不一定，有的人东西比我多，钱也比我多，这个他是影响力也比我大，但是我看到有时候也不见得比我满足。所以显然这些事情不见得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啊，不能那保罗在这里这几节圣经虽然短只有四节啊，这里面给我们一个 hint， 显然保罗的知足和他的环境无关，对不对？他说 in spite of， 虽然我在这里处的环境里面啊，他怎么样呢？他说不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换句话说，他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他都可以有真正的满足。所以保罗这里所讲的满足，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满足呢，基本上和我们的环境没有关系，和我们的境遇也没有关系。那就奇怪了，那好像我们所了解的满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抓到什么东西，有了什么东西以后才会满足啊，显然不是啊。保罗显然说，哎，你真正的满足不是如此的。假如我这样一讲的话，有人就会反对啊，你这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因为呢，传道人多半比较穷嘛哈，所以这个要讲出很多理由来说，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也可以满足啊。所以当我们一来讲满足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满足和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叫做自足 complacency。这两个字有时候会把它混淆啊，满足实际上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啊，那个自满或者是就是说这个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最近这个 term 我蛮喜欢用的啊，就这个人啊，他懵懵懂懂自己觉得什么 everything's fine， 自足这些人他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另外有一种呢是 totally ignorance， 就是糊里糊涂，所以他觉得过得很好啊。 因为这样子对于满足的一些误解，所以常常会让人想到怎么样，当我们讲满足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一个阻碍进步的一个阻力，一定是呢消极的想法，一定是个懒惰的代名词，以为一个人满足的人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啊，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满足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或信念，所以呢他对事情是有积极的看法，而且有积极的反应的。所以真正满足的不是说这做了什么事不干糊里糊涂的人，不是的，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根基，他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念，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人。而且呢一个满足人不是说不做事的，他乃是怎么样以一个快乐的心情去做该做的事，说该做的话，说该说的话，走该走的路。所以一个真正满足人是一个积极的，原因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所以他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知足这个字啊 ，tourkis 这个字，乃是说他里面有一股力量啊，里面有一股力量，这是保罗所讲的知足啊。也因这个原因，所以他外面的环境对他就没有影响了，就没有影响了。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盲人作家叫 Helen Keller。啊，他虽然自己是个盲人啊，他后来啊，他是个基督徒哈、啊，所以他讲了有一句蛮有名的话，他说以前我一直为着我没有好鞋子穿在那里忧愁，一直等到有一天我知道有人他没有穿鞋子的脚，啊，一直有一天他知道有人没有穿鞋子的脚，就换句话说，你在担心要穿什么鞋子，有人连脚都没有。所以他会想到啊，那从一般人来讲的话，海伦凯勒、啊、他也应该很抱怨的，因为他怎么样，瞎子啊，他是瞎子。但是海伦凯勒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啊，他常常他愿意听到鸟的声音，他怎么听的，他用手摸着树，鸟在上面唱歌，他从树的震动里面他可以欣赏到鸟的叫声啊，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所以虽然他是个瞎子，但是呢也是个聋子，但是他有个积极的人生。原因在哪里，他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他的信念信仰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中国人也懂啊，中国人常说知足怎么样，常乐啊，所以知道是一回事啊，那做出来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啊。其实人的欲望呢，有人把它比如说是一个无底洞，原因是在哪里，你旧的欲望呢刚刚满足呢，马上就有新的欲望来了啊，旧的欲望刚刚满足以后，新的欲望又来了，所以呢整天就追前面这个欲望啊。我想到这里就看见这个在这个美国有地方赛狗啊，就那个 Greyhound 那种就是赛狗用的，我觉得狗很可怜的，他永远追不到那个 mechanical rabbit，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他是有个 mechanical rabbit 在那个场上跑这个洞对不对，所以这狗就在后面拼命追，他是永远追不到的、啊、其实呢假如我们追逐欲望就跟那种赛狗那个狗差不多的，旧的欲望刚刚达到，新的欲望又来了，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能带给我们满足啊。在传道书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怎么样知足，他说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些都是虚空。换句话说，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追逐一些外面的东西啊，你追完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啊，这个下面讲的杨东不要生气哈，这个他最喜欢 Apple 的东西对不对哈？他你出了一个我这是跟不上了啊，这个 iPhone 现在是 4G 还啊 4G 对不对啊？你刚刚好不容易拿了一个3G 的哈、啊，他现在又出来 4G， 听说 5G is on the way， 永远跟不上的 啊，所以你贪爱银子的，并不因着得的银子而知足。你买了一个 iPhone 3G， 你不会知足，因为 4G 已经出来了。啊，那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真正来让我满足。啊，所以有人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知足容易吗？他说，若要人性能知足，除非天堂做梦时 ，never。除非你到天堂在做梦的时候你才真的知足啊。所以假如从一般的人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什么叫做知足或者什么叫做满足的话，一辈子达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知足或者满足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保罗讲的，在里面有一种认知，里面有一种力量而给我们带来的完全的满足啊。也因这个缘故，圣经里面一直也教导我们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这是你要做的。他下面有个理由，我觉得是整个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的一个重心。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我们为什么能够以现在有的东西为知足呢？原因在哪里？我们有位主啊，他绝不撇下我们，也绝不丢弃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所需的事也好，物也好，一切怎么样，他都眷顾，以至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怎么样，我们不必为了下一件事情，下一个东西啊，在那里焦虑，因为我们的神来眷顾我们。这是因为保罗在他的生命中间经历的，以至于他说，我不论在什么情况我都知足，我都知足啊。这个知足他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有什么改变，他乃是他因为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他的主是一个供应者，他的主是一个保护者，所以他可以完完全的知足。所以一个真正知足的人不是靠外面的东西的，那是从里面的，因为它里面有把握啊，知道我们所信的神的的确确眷顾。那想好，知足是很好，但是我不满足不知足，then what又怎么样？那我下面要给你一些警告：假如我们不懂得满足的话，带来的后患无穷啊！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满足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的，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影响我们的婚姻，影响我们的家庭，它的也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不满足不要小看它啊，是一个警讯，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啊，一定要留意的事情。首先，一个不满足的人基本上不会感恩的，一个不满足的人他基本上不会感恩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不满足的人他根本看不见上帝是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他看不见神在他身上做的事情的啊，他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把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啊。所以不满足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感恩，他不知道他的神一直在供应他，一直在保护他的。有个农夫啊，他在一年的收成里面非常的丰富啊，旁边的邻居什么人都对他很感都很高兴，然后这个农夫呢板个脸，有什么好高兴的，今年这么丰收，难道我明年还可以这样子的吗？看见没有，神给他的一年的丰收的结果他怎么样，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他在担心怎么样，明年会不会 比今年更好。我们岂不是也常常犯了同样的毛病？当我们看到我们手中所有的神所赐的，我们忘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因为那个在天上的父赏赐给我们的。我常常喜欢鼓励教会弟兄姐妹，带你的孩子远的不要说啊，近的你先到墨西哥去走一趟。我们在南加州的时候啊，我的女儿就是因为去了一趟墨西哥的短宣回来改变了不少。你知道在美国的人 生活的条件太好，好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忘了。啊，当我女儿到这个提瓦纳，在墨西哥的这个南边的提瓦纳，看见街上那个小孩子，手里拿的几包这个蚯蚓梗，在那里买，你把他所有的买来不超过一块美金。他的意思，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在那街上的都这个蚯蚓梗在卖。啊，我后来女儿看着，她都不忍心看下去了。回来以后呢，大大的忏悔，因为她那时候高中刚要毕业，跟我真的要一定要买部车子给她。她十六岁刚刚，她很算得很好。她这个十六岁一到，她的驾驶执照马上就有，马上就可以开车的，在那里吵吵闹闹要这样要那样。去了 Mexico 回来以后发现。不要，因为看见那些人跟他一样是人，一样是孩子，啊，他生活的情况，所以一个不满足的人，他不会有感恩的心的，啊，不会有感恩的心的。当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快乐的。所以我刚刚说，满足的人生跟快乐的人生分不开的，啊，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会有喜乐的，啊，因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有个特长。就很会抱怨神，为什么你给他的比我的多，给别人呢比给自己的多，他就会去抱怨，所以他不会快乐的。因为怎么样，他只看见自己所没有的，没有看见他所有的。那这些都是一些提示，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懂得满足的话，这就是你 is what you expect，也不会快乐的，因为我们只看见我们没有的，没有看见我们手头有的。其实你在生活里面，你常常可以感恩的，常常可以因着你看见你所有的，你会很高兴的。然后以前我们还住在 Evergreen 的时候，我跟师母两个人啊，常常很每天常常很高兴啊。我告诉你为什么高兴，你会笑死。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路二十分钟就可以到附近的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啊，那所以呢，我们一举数得哈，啊，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两个就一个人背一个 backpack， 啊，里面放着我们的便当，啊，然后就走路去，因为要走二十分钟嘛，所以当做运动，啊，然后就在图书馆里就准备要出去交的东西。那这个家里的暖气也可以不要，这个可以省不少钱哈，啊。然后呢，更妙的是怎么样呢？到中午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便当掏出来。他们在 Student Union 里面还有免费的这个 microwave oven 啊。你们有没有吃过剩饭剩菜？啊，我可以告诉你，好吃的。特别呢，带到这学校里去吃呢，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吃，所以那个。平常在家里那个剩菜剩饭大概不会吃的，但是到那里 microwave 一蒸以后，哇，两个人吃的好带劲，所以常常为这些事情来感谢神。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再去学习，又到了三四点钟呢，我们两个又背着 backpack 回家，一路看着太阳下山，一路看着校园里面的树木，哇，两个人乐不可支，一直在感谢神。剩菜剩饭有什么好感恩的？但是神就可以让你吃得有津有味的，啊，是不是，啊，所以不一定要山珍海味 啊，不一定要什么，我们走路也很开心 啊，所以真的懂得感恩，你就常常会喜乐的，啊，所以假如你想要减肥吗？假如你想要不快乐吗？我可以告诉你三件事情，你做的话你一定可以减肥，一定可以不快乐。第一个，别人有的东西我一定要，啊，你想不快乐吗？很简单，你看见别人有的东西我一定要，不敢担保你不快乐。其实你应该问问看，你到底需不需要，我到底需不需要，啊，再回来讲 iPhone 啊。我这里不是要跟 Apple 打对台哈，因为住在 Cupertino， 这个 Apple 垮掉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所以只是举个例子。哦，第一次接触到 iPhone 是这个黄小四长老，他从东部来看我们， 啊，他就拿出这个 iPhone 来，然后呢，他我们一边吃饭，他一边把我们两个人照相照下来。哦，他说有好处啊，他说那个我这个电话一拨呢，这个人的脸就会跳出来的。我没有用过 iPhone， 我不知道是这样是不是？好，他说因为他在东部的教会很大嘛，所以他说常常的人呢打来电话我不知道是谁啊，所以这个照相一跳出来，哦原来是这个人啊，哇，当时看的这个非常羡慕啊。后来回去去想一想看 ，Do I need that？ 我想了半天，发现 I don't need it， I don't need it 啊，所以我很快乐。你们有 iPhone 的也可以很快乐啊，不是叫你要把 iPhone get rid of， 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有东西我一定要的话，我敢担保你不会快乐的。第二个呢，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啊，你也马上就不快乐啊。原因很简单，主耶稣都不是。有没有人很气生气主耶稣的？有啊，不然他怎么会钉到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假如你说要每个人都很喜欢你的话， I guarantee you unhappy。 这个第二招就是你要减肥，你要不高兴的话，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我一定要拥有更多我才会很高兴，这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的。其实不开心了，人家说你收入要多少才会高兴，哎呀我要的不多了啊，只要多一两万就好了啊，每次都不多，要那么一点，但是你每次就是要更多一点啊。在西方有句话就是说，房子永远少一间，女人的衣服永远少一件。Didn't get it 啊？啊，房子永远少一间房间，女人的衣服永远少一件啊，女孩子不点头啊，这就是人，总是要多一点啊。所以呢，你要不快乐了吗？你经常去这样想，你就会不快乐啊。怎么样快乐法？其实很简单，要学习去关心别人，学习去关心别人，不要把自己的眼光老是放在我自己的 problem 上，老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这个关心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观点都改变了。套句英文是 paradigm shift。你整个这个架构都改变了，而且你会 enjoy 因为你帮助别人、关心别人而带来的喜乐，真的。这今天免费给你们两道啊，你要减肥的诀窍也有，要怎么喜乐诀窍也有啊，就是要去关心别人，看见别人的需要，不要单看自己的需要。你越看自己的需要，这越需要怎么样越大，越看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越大。当我们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 ，How lucky I am！ 啊，你就会想到神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恩典，有多少的供应，啊，就会有了啊。所以去关注别人。这有很多的例子，有一个这个 tape 就讲到这个唱这个情人的眼泪出名的这个潘秀琼啊，他后来是个基督徒，他自己得癌症啊，在他身体还可以的时候，他就到其他的癌症病房去唱歌，来安慰别的癌症的病人。他说，我自从做了这样以后，我心情好得不得了。癌症在不在？还在，但是心情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你要快乐吗？去关注别人，去看别人的需要，看别人的问题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感觉到快乐。那下面有两个更严重啊，不满足的人他会怎么样？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感恩呢就不会快乐，不会快乐的人呢，再下一步就会埋怨，就会埋怨。以色列人是最好的例子，当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埋怨什么？吃的不好，伙食不好，记得吗？所以神也很幽默，你说没肉吃吗？我要让你吃个够。你们记得那段经文吗？让你吃个够。他所以以色列人，他神已经一路带他，每天都供应你有玛拿，但是他们不满足，甚至于起埋怨。这个英文把它 murmur 啊，这个中文把它翻成怨言啊，这个怨言就是不是大声讲的， 都在嘀嘀咕嘀嘀咕在那抱怨的哈啊，这是不满足的人自然而然会有的。更糟的，甚至于会看不顺眼别人有的，而生妒忌。啊，这样一来的话呢，人和人的关系啊，也都受到损害。啊，所以这个啊，是我们一个啊信主的人的不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引来的很多啊困难的地方。啊，所以千万注意啊，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应该有满足的生命啊，满足的生命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啊，不是靠外面的东西的，不要小看我们不满足的这种心态，因为这个可以引出来很多不好的结果，啊，不喜乐，不懂得感恩，埋怨，甚至于妒忌，啊，所以我们生活中间很多的难处，都是常常不大懂得神在我们身上已经给了什么，而不懂得去感谢神我们所有的，啊，所有的。那保罗在这里呢，他给我们一个提示，要怎么样才可以啊，能够满足啊，怎么样才可以满足？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下面讲什么？这是我怎么样已经学会的。换句话说，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写到，他我凡事都可以知足。他之所以能这样写，他是怎么样学来的？所以不是保罗天生就会的，天生就能够，不论何种情况，他都可以知足的，不是的。他说这些我已经学会了。那这个有个好处，换句话说，保罗可以学会，你我可不可以学会？也可以学会的，对不对啊？所以懂得满足，我们是可以学的啊。那怎么学呢？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学习的。其实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生命，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场所。所以保罗，假如你要知道保罗怎么学习到能够得满足啊，你去看看啊《哥林多后书》，他讲了他经过的患难啊。我们他其实只要经过他的十分之一，大概已经受不大了了啊。你去看看他被打多少次，就船坏了多少次啊，丢了监牢里多少次啊，被打的次数他都记得哈 啊。所以他经过很多的，那这些事情乃是他学习什么叫做知足，什么叫满足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可以跟保罗一样学习到能够懂得知足和满足。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所遇见的遭遇的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学到？假如学得到的话，我们一样可以跟保罗一样学习到知足和满足。好，那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哈，就我们现在可能不满足不知足，我们有机会可以学习到知足和满足。那我刚刚在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说知足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只用过一次，在这里啊，它的意思呢，英文把它翻译叫 content 啊 ，content。这个字第一个是它讲的是内在的，因为里面的认知、里面的信念、里面的经验，能够让我们啊知足，能够满足。它更是讲到我们里面所拥有包含的这些隐藏的资源。换句话说，保罗之所以能够知足，是因为他里面已经存在了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资源。所以你外面这中国有句话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就是这样。因为不论外面遇见什么的环境，它里面的深处它可以吸取。凭着信心可以提出来，能够应付外面所有的情况。这个知足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用了很特别的一个字，是里面的力量，里面的 resource 啊，里面的资源，让保罗能够在他的生活中间，不论遇见什么事情，他 他都可以止住。也是因为这样，你外面的环境影响不了他，影响不了他。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愿意做温度计呢，还是愿意这个中文我不太会翻哈，他说 You want to be a thermal thermometer or thermostat？ thermostat 中文应该翻什么，就是你家里这个暖气嘛，对不对？你调节暖气控制的那个，对不对？那个叫 thermostat， 中文叫什么？调温器哈，调控器哈。OK， now you know。 好，他说你愿意做温度计呢，还是愿意做这个调控器？他说，请问保罗是哪一个？保罗是调控器。温度计的特征是怎样？外面热它也跟着涨，外面冷呢它也跟着掉。上次分不了哈，年终人家拿了奖金，我没有拿到，马上降上五度，对不对？啊，或者呢，突然间你买的股票一看，哇，很棒，涨了，马上调了10度，啊，这是温度计。你外面热，你里面就涨；外面冷，你里面就跌。啊，他说保罗不是，他是 thermostat， 换句话说，他有他的标准的。你高的时候怎么样？他把你关掉了。你低的时候怎么样？把你打开了。啊，所以保罗他的满足是个thermostat function， 因为他里面有他的原则，有他的 resource， 他不会受你外面的影响的。啊，所以今天基督徒有时候哇，一看满面笑容，哇，你也很高兴，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再一见面，怎么打个招呼理都不理了？为什么？这个 thermometer 啊，所以我们里面要有根基，就像保罗一样，里面要有根基，里面有很深的这个 resource 的时候，外面情况不能改变你，不能改变你，因为你里面有把握啊，你里面有把握。好，那我们再慢慢来看啊，那就是因为里面有这样子用不尽的这些 resource， 以至于保罗才有这样子的能耐啊，那个能耐。他学习的是什么事呢？啊，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只讲两件事情。啊，请我们回头再去看第十节跟十一节哈。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啊，我们要了解保罗，其实像我们是他的话，绝对喜乐不出来的，还不要说大大的喜乐啊！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这里我们知道第十节的一个 context， 你知道保罗出去宣教啊，他们那时候在使徒时代的宣教啊，没有任何组织的哈，基本上都要靠教会的支持的。那保罗呢，他这很厉害的，他别人不支持他怎么样？他去做工，就支帐篷啊，免得连累别人啊。但是呢，也有些教会很知道保罗的工作，腓立比教会就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腓立比教会实际上是经常支持保罗传福音的一个教会，但是呢，经常支持的时候呢，也有怎么样旺的时候啊。你们要知道，腓立比是在哪里啊？不要告诉我是地球上啊！腓立比在哪里？马其顿，实际上不是富裕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不富裕的地方啊，所以不容易的，所以。即使像这么爱保罗这样一个教会，他有时候忘记，所以他才会说怎么样？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啊，发生这个字，这个中文翻的也说是对的。他的发生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是这个春天的花开了 ，flourish 啊，花开了。啊，所以他换句话说，哇，好不容易春天来了，这个，你们又想起我来了哈，这好像春天的花打开了哈，啊，他很高兴，但是他说 你不要误会哈，我不说因为我缺乏才告诉你这样子啊。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他经历到神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生活上的怎么样供应，生活的供应啊。那这里这供应呢，我觉得翻成预备可能更好。啊，反正预备更好，原因在哪里呢？ 啊，供应这个字让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常常都是什么物质的啊。预备呢，我觉得这原来的字是预备的意思啊。预备这个字呢，其实比供应更广啊，更广啊。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啊，这个亚伯拉罕不是先以撒吗？啊，最后的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怎么样？啊，神就预备了一个山羊，这个脚突然缠在这个树枝里面，所以可以拿来代替。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当然高兴了，儿子不必死了，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一句话，是什么？神有预备啊，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这个字原来是神看见啊。那所以不去说文解字哈，就说这预备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神看见，他其实早就看见。换句话说，神为着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安排的景况或者情形啊，所以保罗他在生命里面经历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不怕啊。他不单那个物质，那是 minor part， 神会为着要在你身上达到他预期的目的的时候，他会预先为你设立好他的景况也好，情形也好。那最在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例子，你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约瑟，对不对？初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心里很不平，对不对？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倒霉，做好事被你害啊，越害越厉害，最后关到监牢里面，对不对？但是约瑟他有没有为这件事情抱怨？他没有啊。当他的兄弟们把他卖给米甸人的时候啊，然后他到了波提法家，波提法家又被他的祖母这个害，关到监牢里面啊，一连串事情约瑟都没有。他回答什么呀？在创世纪四十五章五节里面，他说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换句话说，约瑟把整个事情都看清楚了，这是神的预备，神为了要保留以色列这个家，成为以色列这个族啊，以色列这个家是这个 family 啊，就是雅各这个家，他要让雅各这个家经过在埃及地之后变成以色列这个族。他们离开埃及是多少人呢、啊？上百万人，起先只有多少人啊？十几个人，是不是？所以这他就看见是神的预备啊，这在这保罗也经历到这些事情，他知道这些事情是神在每一个生活的节骨眼里面啊，这个那小敏的四个年，在每一个人生的小台阶里面，神都为他预备的啊。所以有人讲了一句很好话，说 Life is not a series of accidents, it is a series of appointments。在神的眼光，我们的百姓，神的百姓的当中，人生不是一连串的偶然，而是一连串神的安排。It's not a series of accidents, but a series of appointments. 啊，这就是神的预备。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遇见的事情，特别信主的人，你千万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知道你的一生，而且在你的一生中间，他知道要怎么来用你，所以他都安排了。假如你了解这样的情形，了解的神在你身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和这样的工作的话，我们遇见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心惊胆战，因为你知道神有预备。我记得我那时候起先在做 research， 好像跟你们讲过类似的见证哈。要进入这个工业界，凭良心讲 I don't know how，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我好像跟你们讲过，绞尽脑汁写这个 resume 只写了半页，就写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写。你知道，从事后才看见神有预备。神原来安排了一个后把我这个 employ 到 Xerox 这个公司的这个 manager 啊，他自己是 Caltech 的物理系的毕业的，然后 MIT 的这个电机系的 PhD 毕业，在 MIT 做教授，后来到 Xerox 做 manager。然后呢，啊，他神就安排他在那个位置， 他因为看到我在欧洲的这个瑞士的CERN做过事情，因为他是 Caltech 学物理的，所以他知道哇，在CERN做过物理 research 的人，再烂也烂不到哪里去啊，所以他以着这样子的信心呢，把我 hire 进去的。我一进去以后，不到半年他走了，他离开 Xerox， 所以在我的身上我知道这是神安排的，安排从做 pure research 到一个 industrial research。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到 San Jose 的这个 Alliance Church， 我里面一个人都不认得。去之前一年左右，大概是我们去看一对我们以前的好朋友。这对好朋友好心，因为他跟那里的主任牧师很熟，所以呢一定要请我们跟那里的主任牧师一起吃饭。然后在饭桌上呢，这个我们的好朋友说，哎，这个 Tom 这个他这个快要毕业了，你们现在正好要找牧师，要不要来考虑考虑哈。结果他的回答是什么呀？他有三个条件，我没有一个条件合的。第一个，要40多岁，我已经50岁了，要有牧会经验4年的，Zero， 第三个条件我忘了，所以呢，基本上三个条件都不合的。最后很妙，是那个主任牧师自己打电话到我们在南加州的家里说：“我在祷告里面 ，You are it, You are the one。”看见没有？那这种故事很多哈，到我们刚要出来做宣教士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就是神的预备，所以当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经过，知道他的一生中间神看顾他，不但供应他预备安排好这些事情，要我们在他的道路上能够往前走，就是因为保罗有这样子，所以他怎么样？他不怕，虽然关在监牢里面他不怕。今天你我会不会也有时候也在十字路口，也许在人生前面该怎么走我不知道，或者我遇见一些难题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我们人生你要去算难题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它不止一本，很多困难的，常常你要往下面一想的话，越想困难越多的，但是记得保罗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够满足，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预备的神，他经历过，这就是他满足里面深处他能够 draw the resource， 他在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从他心里面的这些经历和经验里面，他能够引出来说，神是引导我的神，我今天遇到难处他有办法来处理，圣经上告诉我们，比如说诗篇32:2，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神关心你，他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所以不要怕，假如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里遇见难处，我常说这个危机就是转机，难处就是我们将来的 blessing in disguise。 所以我们常常对难处很惧怕或者很厌恶，其实在一个属神的人的身上，常常透过难处你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了得，对不对？像我今天要吃午饭，我绝对不要肉丑的，我知道除非你们哪位弟兄忘了去 order 啊，不然呢，我不需要肉丑的嘛，对不对？就是因为遇见这些难处，我知道靠着我的力量我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体验神的大能，这时候才能体验神的大能。当我们有了这个体验神的大能的经验之后，你会累积的，就像保罗他一直累积嘛，所以他才会知道以后他越来越不怕，因为知道他的神是不断供应的神，不断来为他安排预备的神，特别主耶稣告诉人，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 He knows you, He knows you individually，他真正认识我们每个羊，这是 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他在学习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大能，而且他的大能是不会失败的，不会失败的。 好，在这个十二节到十三节里说，他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前面是学会了，这里是什么呀？我得了秘诀。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他的秘诀啊，这是他的秘诀。他知道靠着，第一个是你要去靠，靠谁呀？那个能够加力量给我的，以至于我怎么样，凡事都可行。这是他的秘诀，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满足的原因，为什么能够自足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所依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其实他讲的这环境都不容易啊，处贫贱容易吗？我向我每个人希望，拜托拜托，不要让我处贫贱啊！处贫贱不容易，处富裕容易吗？不信神的人也许容易，信神的人处富裕也不容易，免得我怎么样骄傲，免得我骄傲啊！其实都不容易。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啊，他怎么样？他说我不论是富足，不论是贫贱，不论是有或者没有，我怎么样？我都学到了一个秘诀了啊！因为怎么样？不论是什么情况，我靠着那加给力量的人，我凡事都可行啊，凡事都可行。那这里就讲到他内在的力量。有人举个例子，他说自然界给我们很多这种启示，就像一棵大树啊，大的树呢在干旱的时候，附近的小的树怎么样，很可能都枯死掉了，但是一棵大的树怎么样，可以熬过很久。原因在哪里？它的根很深，它的根很广。但是根很有趣的事情是怎么样，看得见看不见？除了在中国的这个福建内的那个榕树哈，那个这个很多根在外面的，基本上根是看不见的，根是看不见的。实际上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些真正能够给我们有内在那种深度的力量的，都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根。换句话说，你跟神有认识多少，你跟神有多少多深的关系，这个是在我们紧要关头的时候给我们力量的。就好像一棵大树的根，在外面是干旱的时候，它可以到很深的地方，还可以吸到水。那一个跟神有亲密关系，能够在主里有经验的，他在暴风雨的当中，他可以屹立不动。这就是保罗的秘诀。他因为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威斯理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传道人。我讲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得到勉励。卫斯理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在美国讲完道以后，他坐船，那时候没有飞机，坐船呢回英国，正好在大西洋上碰到大风浪啊，包括卫斯理在内，是碰到大风浪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心里紧紧张张毛毛的。那卫斯理后来在他的著作里面记载了，他说当时他很稀奇的，在同样的船上有一批的摩拉维亚的基督徒 Moravians， 就现在的这个捷克那一代的人，那个是你们学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灵修神学等等，这个他们一定要提到的哈。他就发现一批摩拉维亚的这些基督徒啊，稳若泰山，坐在摇晃不这个船上稳若泰山啊，照样跟平常生活一模一样啊，让这个卫斯理羡慕的不得了。他说我传道讲道好像很有能力啊，但是为什么碰到这个情况我简直惊慌失措，而他们居然在这个情况底下可以非常的平稳啊。所以他后来回去在卫斯理这个教堂里面就讲到圣洁，讲到更深一层的跟神的关系，给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就是为什么这批人可以，我不可以？ 因为那批人有跟神有更深一层的根啊，在危机的中间他可以不惧怕。我们所熟悉的这个Hudson Taylor 啊，戴德森。戴德森在这个 China Inland 就是内地会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也非常努力啊，但是呢他觉得我没有喜乐，而且呢在工作里面没有自由，很困惑啊。他说我也很忠心啊，为什么我没有喜乐？为什么我做的事情没有里面有这种释放？所以到后来呢，这是他儿子写的一本书，叫做《Spiritual Secret》。Spiritual Secret 啊，是戴德森他的这个属灵的秘密啊，奥秘啊，不应该是奥秘，秘诀应该叫秘诀啊。那他正好有个朋友就写一封信给他啊，他上面讲的很有意思哈。他说 It is not by trusting my own faithfulness but by looking away to the faithful one. 他说不是一直在依靠到我自己的这个忠实这忠心，乃是要把我的眼光移到那位信实的主。看见没有，这两个不同。我们常常以为哎呀我很忠心我很忠实啊，是啊很好，这当然需要啊。但是戴德森说我很忠心啊，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喜乐？我为什么在工作上没有释放啊？那个朋友提醒他 Don't trust him on that， 要把眼光移到那位信实不会更改的主的身上。换句话说，力量是从神来的，力量是从神来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忠心就可以有力量的，乃是要不断的依靠那位信实的主，全然的依靠他。所以戴德森自从他这个朋友写给他这封信之后，他慢慢的改变，不再依靠自己的忠心，慢慢 shift 到我要依靠这位信实的主。所以他后来工作改变了，后来开始改变了。这故事太多啊，故事太多。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满足，就是他知道神是一个预备的神，也知道依靠的大能是让他能够胜过外面的一切的一个根源。难怪啊，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啊，他在讲到，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神的大能要覆庇我，神的大能要覆庇我。保罗得到这个秘诀，所以他不论在外面有什么改变，他都是满足的啊，他都是喜乐的。所以腓立比书人家常说是一卷喜乐的书，它的来源是因为他认识神，以至于他有满足的人生，有喜乐的人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很感谢神。保罗他说我是学来的啊，所以我们你我今天我们也可以来学。我们常常满足吗？我们还会不会整天去跟人家比较呢？啊，大卫的诗篇都很熟悉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不致缺乏，我觉得这翻得太 negative 啊，英文有把它翻成怎么样 I shall not want啊，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话，我必得满足啊 ！I shall not want， 我什么都不要了。就像一个人，这到本费已经吃到最后一块肉都塞不进去的时候，你再塞给他，他要不要？他不要了。I'm full 啊，已经满足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满足。”啊，让我们啊先啊唱一首短的短诗啊，让我们回想：我们满足吗？我们为什么不满足？是不是我们还在看外面？是不是还常常要去跟人家比较？我们真正的满足乃是内在的，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他是供应预备的神，他也是一个赐能力给我们胜过难处的神，他是我们的依靠。如果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关系，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满足的人生。